一开始听说要烂尾，我根本没当回事，觉得这类新闻离我很遥远，恒大这么大的公司应该不会倒掉。等到楼盘停工，业主们相约去维权现场，人群和警察起了冲突。好在神没有停工，仍然让我们的生命处于施工中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购房记，疫情偏遇烂尾楼。口述大陆小花夫妇，采访穆小艺。时值初冬，小雪时节，寒意渐浓。隔着屏幕看着卡塔尔世界杯上人们肆无忌惮的密接，没有口罩，没有核酸，许多网友配合地表露出既羡慕又担忧的心情。疫情这只黑天鹅，三年来似乎从候鸟变成了留鸟，不想飞走了。一系列商业、社会和生活方式层面的变化接连发生，有些与这只鸟鹅有关，有些纯属不关鸟事。旅游业在惨淡坚持，楼下的小饭馆早关门了，电影院里放映着一些莫名其妙的片子，教育培训行业被团灭，上海一间给学生配餐的公司风控期间成为政府指定的食品供应商，利润高到不得不在上市招股书上解释。房地产监管政策的大幅收紧，令整个行业快速落入下行轨道。号称中国房地产第一的恒大集团2021年底债务暴雷，被政府重组。其实2019年、2020年已经连续两年有超过400家房企倒闭。恒大危机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动荡，佳兆业、融创、富力等知名房企相继步其后尘，冲击上下游产业链。据国外经济学家估计，楼盘停工至少波及了 82.1 万户家庭。各地业主2022年开始出现停贷潮，许多家庭陷入焦虑烦愁之中。2021年6月，大陆弟兄与小花姊妹购买了恒大在河南某市的一处期房，没多久楼盘就遭遇停工维权。2022年11月，原本承诺的交楼日期已到，却仍复工无望。面对境界记者的提问，他们坦率地说出自己这段日子以来的心路。当初在买房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？知道恒大的事情吗？
本来没打算买房子，恰巧一位相熟的朋友群发信息，说他所在的楼盘促销，加上他作为员工推荐的优惠，综合算下来大约是市价的6折，力度可谓前所未有，而且他们只要求先付定金，其余款项可以分几次缴清，让人觉得很容易上车，另外还减免5年物业费，总之各方面都有优惠，吸引你掏腰包。其实当时听到过楼盘停工的风声，但没过多久又正常开工了，我想这么大的开发商不至于出太大问题。当时推荐的朋友也稍微劝了一下，说情况不太好，可能会延期，但他相信肯定会交房，我的顾虑就被打消了。我心里一直的打算是等第二年交楼后按照市价卖出，赚上20万，对我们家是一笔不错的投资。就这样很快办完了手续。
结婚时父母给买了婚房，本身我对房子没什么需求，所以一直看着他忙活，我的心态挺平和的。
确切得知停工的消息后，业主们有组织维权吗？
说实话，一开始听说要烂尾，我没当回事， 多少还存着侥幸的心理，觉得这类的新闻离自己很遥远，也没想过让弟兄姊妹帮助代祷。直到在网络祷告会上，境界主编沈莹姐听说了这件事，特别认真地为我祷告，我才从心里重视起来。之后情况越来越明朗，我就开始焦虑了，一想起来就糟心的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只是叹气。刚开始业主们说去维权，我不太想参与，一来我们买得早，优惠力度也比其他人高，相对损失也比较小，二来我觉得维权也不会有好的效果。但后来大家呼吁的次数多了，不去显得不好意思，就参与了两次。当时是夏天，很多维权的业主都是父母替他们过去的，现场年轻人很少。我出门前心里有感动，特意带了两瓶藿香正气水，到那以后发现竟然还有怀孕的抱孩子的妇女参与，有不少人情绪很激动。期间有人中暑热晕了，藿香正气水真的派上了用场。我转身跑出去给大家买水的功夫，有人跟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了冲突。
我不太关注这方面的情况，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在忙活。听说停工的消息后，我想就当花钱买教训吧。偶尔他说的多了，我的情绪也会有波动，但还好很快就能平静下来。
第一次维权我长了教训，也担心别出什么大事，慢慢地靠着祷告我的心情也能平静下来。第二次参与维权就平和多了，现场也没出乱子。这中间我开始反思，买房这个决定到底是否合神心意呢？
有时看着他焦虑，我会劝一劝，咱吃亏就吃亏了，不能为私欲着急做决定。我俩结婚以后，包括养育三个孩子，一直都有父母在旁边帮衬，也因为离得近，方方面面总会受父母的影响。这次买的房子在市区，离父母远了些，原想能和父母分开，独立起来。
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的想法。我自己还有另一层压力，就是来自亲戚们的评判和眼光。特别是逢年过节聚在一起，他们总是说谁谁工资多少，买了几套房了，换了什么车，话里话外透露着攀比。我想正巧可以借这个机会证明自己一把，你看我是有这个实力的，不是你们看见的那样。这么一冲动，没成想给套牢了。
烂尾到现在也有近一年的时间了，总还是要面对的吧。
感恩的是，我们那栋楼施工进度靠前，暴雷以后甚至还有一个基督徒的装修队在继续工作，到今年连外墙都粉刷完了。因此相对来说我们的压力不至于太大，其他的楼就很不乐观。经历过维权后，我不想再卷入任何争端里，不再关注外面那些消息，操练自己专心向内看，审视自己生命的真实景况。其他事求神怜悯吧。有天晚上我又焦虑的睡不着，听到楼下饭店里养的鸡叫个不停，我心里别提多烦躁了，真想冲下去把鸡都杀了。这时突然一句话进到我心里，神容许人应着景象。随后又想到走旷野的以色列人，每次埋怨都没有好结果。我开始祷告，问自己买房的时候真的有来自神的感动吗？如果这次不出事，我可能还会有三五年的时间都会被亲戚们的那些话影响，不满足现有的生活状态。当我把心从房子转向神，神就更多光照我。原来亲戚的话只是外面的因素，这些年我一直不能接受的是 自己全职服侍的身份，觉得仿佛处在社会底层，没有那些在外面工作的挣钱致富的人有荣耀。买房子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，缓解心底的自卑。如果这次我如愿赚到20万，恐怕以后我就不会这么单纯地服侍了，会继续用这些外在的东西证明自己，在这条路上更快往下滑，离神越来越远。幸亏事情没有这么顺利，让我更加认清了自己。这几天到了原本预定的交房日了，业主们又在联络说维权的事。想起之前曾看到许多人濒临崩溃的样子，真感谢神把我释放出来了，不再纠结，不再受捆绑。
那父母有没有说什么呢？对你们日常的生活有影响吗？
当时为了房款借了不少钱，父母也给垫了一些，好在我们很快就还完了，也就没人多说什么。他照常服侍，我照常看顾孩子，收拾家务，顶多就是疫情严重的时候心情比较烦，尤其是刚封控的时候。除了他，我和三个孩子都发烧了，所有的家务都落到了他一个人身上。
那段时间确实有点抓狂，好在靠着主都挺过来了。
其实我还挺享受生病的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正好借此休息一下，恢复身体和精神。以前看着他忙着工作，我不忍心打扰他，我都尽量一个人照看孩子，但总有情绪受不了的时候，心里其实很期望他能放下工作过来搭把手的。
这么多年服侍下来，刚才我提到心里一直不接受自己服侍者的身份，同时又觉得只有为主摆上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，这两种心态并存，好像把我带进一种扭曲的状态，有些动作变形。我经常会以神之名要求妻子无限度配合我，给她许多压力，挺亏欠她的。这几年我从境界得到许多提醒，就是先要接纳真实的自己，不要高举属灵活动的价值来掩盖对世界上成功的羡慕，掩盖心里的自卑，更不应该以此强硬要求家人，而是要重视家庭的建设，真实地服侍家人，更不能把牧养孩子的责任全推出去。
小时候因为成长环境缺少爱，我特别爱生气，感觉自己从来都没有快乐过，家里亲友都知道我火气大，刚结婚时我也好生气，感谢主医治了我，靠着祷告一点点磨练对付自己，赐我稳定的情绪，可以应对孩子和丈夫的需求。因为人不能改变什么，有时候他看我情绪不好会主动找我聊一聊，或者赶快带孩子出去玩玩，让我一个人冷静冷静。结婚10年了，这已经成了我们夫妻之间的约定和默契。
我们两个人性格互补，一直能互相依靠，像这次房子的事他就比较淡定，给我很大安慰。经历过这些，我知道神没有停工，神正在奠定我们整全生命和服侍的基础。
我的良人，愿你爱来兮，你积血爱火烧在我的心上，你积血爱火烧在我的背上，
我要认识你，我要追求你。你机械爱火烧在我的心上，你机械爱火烧在我的背上，我要认识你，我要追求你。